明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星期一在政协会议上向习近平告报，说该公司的全球动力电池份额已经达到了 37%， 连续六年全球第一。习近平回应表示，对新兴产业，中国要搞清楚市场以及风险，防止一路所向披靡的孤军深入，最后他是被人兜底，全军覆没。习近平还补充说，在人家对我们零和博弈情况之下，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上个月，宁德时代和北美汽车巨头福特公司敲定协议，将会在美国密歇根州设立的一个汽车电池生产工厂。协议宣布之后没几日，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将会审查协议的内容，以确保宁德时代不和福特分享核心科技。美中目前紧张波及到经济领域，北京近年来加紧对行业巨头的控制，与此同时，华盛顿亦都在施压，防止中国公司接触高端芯片以及是其他的半导体产品。作为中国和美国的龙头企业，宁德时代和福特的协议将会被放到去聚光灯之下。在福特和宁德时代达成协议的时候，美国参议院全部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致函美国财长耶伦、能源部长格兰霍姆以及交通部长布蒂吉格，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立即审查福特和宁德时代的协议。这个的协议将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市场对于中共电池技术的依赖。今年一月，福特和宁德时代还在进行选址的时候，曾经考虑到佛吉尼亚州设厂，一贯支持投资的佛吉尼亚州州长格伦杨金是退出了该个项目的选址候选，他的理由是宁德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可能带来安全威胁。杨金表示，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是让福特成为中国进入美国房子的公司。杨金州长决定并不是毫无道理，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在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幸的就是现时我们和中国公司打交道，特别是在那些从中国政府或者军队获得支持的公司打交道，我们都需要保持警惕。他指出，过去十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公司在国内以及海外的运营都有着越来越大的控制权。为了避免这一类的批评，福特公司和宁德时代的协议采取了一种新的所有权结构。福特将会拥有工厂 100% 的股权，包括厂房又是基础设施，而宁德时代将会提供制造电池的技术。这种合作模式将会使到福特能够享受拜登政府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税收抵免优惠。外交关系协会研究美国经济竞争力以及是贸易政策的高级研究员阿尔登是认为，这个不失为一种让美国公司在这个的领域重新占据一席之地的途径。他举例说，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通过使用美国授权的技术为日本市场生产彩色电视，之后日本对该个技术加以改进，成为了全世界彩色电视机的出口大国。这个是一个常用的技术赶超的策略，他认为目前中国是这个领域的领头羊，对于福特来说，得到技术授权来提高美国的自身生产力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阿尔登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几十年以来，很多国家都在利用是美国的技术。不过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一旦美国公司对中国电池技术的依赖得到巩固，美国的电池研发厂商可能会停止创新以及研制新一代的电池。他表示，一旦这种对中国技术以及电池的依赖完全巩固，美国可能会受到中共的胁迫以及操纵。佛吉尼亚州州长杨金在拒绝福特设厂的时候表示，目前全球电动车领域都过于依赖中国技术，他呼吁美国公司奋起直追。美国之音联系州长办公室，希望获得进一步的说明，但是至截稿前未有得到回复。目前宁德时代除了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还是一种叫做磷酸铁锂电池的使用先锋。这种电池相比旧式的原酸电池重量更轻，无需维护，具有更好的充放电特性，寿命更长。经济杂志连线中国的刊载了《绿色竞赛中的赢家与输家》一书的作者 桑德森的讲话，对于福特以及其他厂商来讲，他们想使用这种的叫做 LFP 的电池，而中国生产这种电池的行家在中国之外基本是没有生产。所以如果没有中国的 LFP 的技术，成本的增加将会延迟美国的能源转型，无法达到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当中所提到的减碳目标。他补充说，在去年的8月通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拨出创纪录的3690美元应用于是气候变化，其中发展电动车是重要一环。由于宁德时代以及是福特在各自的国家都是行业大佬的角色，两个公司的合作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之前北京曾经警告宁德时代不要投资北美的市场。彭博社报道说，去年夏天在时任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宁德时代推迟了在北美投资建厂的计划。宁德时代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使到一些分析人士有所担忧。谢田表示，宁德时代应当是被视为是下一个的华为，这是因为中共政权正在拼命是寻找华为的替代品，对世界尖端技术施加影响亦是控制。谢田仲表示，美国政府应该是审视宁德时代和中国政府和军方的关系，而合规的部门应该是审视他们的股权结构、高层亦是政府的对公司的控制亦是干预的程度。哈德逊研究所的杜斯特伯格则是认为，华为和宁德公司的技术核心是完全不同。他表示，华为是一个不一样的案例，因为他的核心技术可能是用于监视、获取个人信息以及是间谍行动。电池技术是没有这一方面的顾虑。外交关系协会的阿尔登亦都持类似的观点。阿尔登表示，如果我们谈论的是高端半导体以及高端人工智能，这样他们具有潜在的重要军事应用，美国有理由不想和中国分享这些技术。他说，就电动汽车电池而言，这些是世界各地都需要的技术，用于下一代的汽车，这些不是军事敏感技术。福特和宁德时代在2月中旬表示，他们选择了位于密歇根州底特律以西大约100英里的马歇尔市设厂，预计将会创造2500个就业机会。不过根据底特律新闻的报道，这些工人的平均年薪大约为45000美元。据报道指出，根据福特提供给立法部门的报告，2500个工作岗位当中 90% 的岗位薪酬是低于该地区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53286美元。福特提供这些文件的目的是要求政府提供7.5亿美元的补贴，用于扩宽道路以及其他的场地开发。之前密歇根州经济发展部已经表示，如果福特创造了所提到的就业岗位，将获得2.1亿美元的直接财政补助。总体来讲，纳税人为福特建厂支付的金额相当于每个工作岗位的38.4万美元。美国之音致函福特公司亦是密歇根州长办公室询问真薪资的详细内容，但是截稿前未有得到回复。外交关系协会的阿尔登说，密歇根州可能会因为投入大量的纳税人的钱而陷入麻烦。他表示，从整个美国竞争力角度来讲，他是不认为我们应该是停止这个项目，但是他相信州层面他们是需要和这些公司进行艰难的对话，来决定哪一个是一个合适的工资水平。谢田表示，密歇根州的议员应该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他说，在他看上来，密歇根州无视中共可能带来的威胁而允许这个协议继续进行。大家都看到，密歇根州的汽车行业正在走下坡路，很多新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以及电池的制造商更加愿意去南部的州。这样的协议可能在短期内给予该个州带来好处，但是长期来讲，可能伤害该个州甚至整个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